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，那这一章是耶稣受难的全过程。那在这一章里我们分两个部分，我们先来看呢，围绕耶稣的受难啊，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回应。从犹大啊一直到为主安葬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啊，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人。第二呢，也是我们的重点来看主为我们受难啊，属灵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先看那个2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耶稣已经被绑到大祭司那去了，但是呢犹大后悔了啊。我们先看这第一个人啊，3节，他后悔了呢，就把30块钱30两银子拿回来，也还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啊。这时候我们看见啊，这个是不是悔改了呢？看起来很像啊，就如同在摩西五经里啊，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法老啊，他也会跟摩西说我错了。那法老有没有悔改呢？没有啊。那犹大有没有悔改呢？也没有。我们知道呢，悔改啊是必须要是我真知道我是个罪人，然后我请求神的赦免啊。所以悔改是对着神的啊，而不是彰显自己的义啊。我们在罪面前也可以有义的啊，这就好比犹大啊，犹大在知道自己错了面前呢，他要选择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啊。第5节，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啊。我们可以把犹大和彼得呢在这里做一个对比啊。彼得在3次不认主之后呢，他的选择啊是出去痛哭啊。26章，马太26章的最后1节啊，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真正的悔改啊，是有被赦免的需要从里面生出来的。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犹大他会出去吊死呢？因为他认为他不需要被赦免啊，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啊来回应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。所以这是最可悲的地方啊，即便圣灵的光照啊照到一个人如同犹大，知道我是罪人啊，他居然选择的方式呢是我要用我的义啊来解决我的罪的问题。那法老呢，他只是想要挪去因着罪而来的后果啊。所以无论是法老还是犹大呢，他都没有一个如同彼得那样啊，他就出去痛哭，因为彼得知道他错了啊，他真的很想向主呢说抱歉啊。这就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的最后1章啊，当他们在打鱼的时候，主复活了，当他们知道是主啊，彼得是第一个跳到水里去啊，去找主的。因为彼得的心还是向着主的啊，这是一个分水岭。所以犹大很可惜啊，他里面没有主，他也不要主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生呢？就是要信呢。我里面是相信的，我要的，我可能会像彼得那样偶尔被过犯所胜啊，被肉体所辖制，那甚至到一个程度3次不认主。但是因为我里面主还是我的主啊。但无论犹大还是法老呢，主从来就不是他的主啊，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主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，就犹大来说。当然这一段里呢也应验了一个预言啊，也就是27章的第7节到第10节啊，应验了撒加利亚旧约撒加利亚书的11章的12、13节的预言啊，就是摇户的一块田啊，外乡人啊。那这里外乡人呢我们知道到最后教会都是从外邦人里，主要是从外邦人里出来的，所以在这儿呢，就让我们看见了一点影子啊，就是外邦人的救恩的时代呢，就要开始揭开了啊。所以在27章的第11节开始呢，就进到了下面的人物啊，主角呢就是比拉多啊。 比拉多也是很可惜的啊，因为他也是眼见了救恩，但是拒绝的啊，如同犹大一样啊。所以从11节到第26节呢，我们看见首先呢，比拉多呢，他和耶稣的对话啊，他是站在审判主的位置啊。耶稣的回应呢，11节到第14节是不回答的。我们若在主面前不谦卑呢，我们就听不见主的话，这是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真理啊。所以我即便在地上如同比拉多那样有权势啊，有地位，但是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都面临一个客观的事实啊，我们是被造的啊，我们是罪人啊，最终是要面对那真正的审判主的啊。所以比拉多在这一点上是眼瞎的啊，所以他没有真正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态或者环境啊，所以导致呢，他在27章的11到14节呢，他是站在一个高位啊，对着主的啊，这就没有办法把他带到得救的地步。我若能站在一个低位仰望主呢，我们才有可能啊，就如同约翰福音3章，耶稣说人子被举起来啊，我们就抬头看他，我们就知道救恩在那里啊。所以人子是要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，那我们不可能是俯视耶稣，我们怎么信他呢？那我看见的都是自己的骄傲，这个是比拉多掉进去的坑啊。我们发现呢，每一个失丧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绊倒的地方啊，但是真理就是一个啊，得救的方式只有一个，就是谦卑相信啊。那犹大呢，因为他要彰显自己的义啊，即便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他也不愿意谦卑悔改啊。那比拉多呢，干脆就没有一颗谦卑领受的心啊，他认为他是比耶稣大的啊，所以以至于他眼瞎。所以在15到26节呢，我们看见神还是在挽回他，如同神要挽回犹大一样，神借着比拉多的妻子啊。第19节，正坐堂的时候，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，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神要这么安排啊？难道是为了要救耶稣吗？为了让比拉多不要做？耶稣一定会上十字架啊，因为这是罪恶败坏的世代啊，一定会有人把耶稣钉死啊，但最好不要是我。这就是神要怜悯比拉多和他夫人的角度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是神推动犹大，推动大祭司盖亚法啊，推动甚至我们认为的，这就是神为了要上十字架啊，就让比拉多去钉死他，完全不是。神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去经历永恒的审判。他不断地提醒犹大他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警告比拉多，但是比拉多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，他里面没有一颗谦卑的心，他不把耶稣当王，所以他最终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。24节，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当吧。这个没有意义啊！我们不能说呢，是别人让我杀了人，所以我没有罪。我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无论这样的选择是我在当时因为什么样的环境做出的。所以这里我们呢，要好好看一看比拉多这个人呢，因为这个人就如同我们自己啊。我们当面对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如同比拉多啊，我们有一面的选择呢是世界啊，世界会给我们一定的压力，因为比拉多害怕什么呢？害怕他所管辖的这个地方呢，在这个过节的时候生乱，这个是他作为罗马的总督的职责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和永恒的生死比起来，我们今天是知道啊，这个是非常小，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件事了啊。就算他不当总督又能怎么样呢？和永恒的天堂和地狱比起来，这算什么呢？但是呢，对于他来说，他眼目因为没有敬畏啊，他没有永恒在他心里， 所以他看见的就是今生啊，看见的就是那一点点的可能的利益啊。所以他为了避免一个可能的麻烦啊，他宁可定死一个无辜的人。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也证明了一点啊，耶稣不是为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。因为比拉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他是代表地上的审判官做的一个判断。所以在24到25节的这一段里啊，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因为他在告诉我们呢，地上的审判官说了这人没有罪，而且地上的审判官本来是要释放他的。所以耶稣不是为自己的罪，这点我们可以完全做一个结论啊。即便败坏的属世界的人，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一点。那耶稣为什么死呢？我们知道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啊。等会我们查到45节往后就知道。所以在这一点里呢，让我们看见比拉多样式的人物啊。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警惕，我们因为世界的一点点的小的利益啊，失掉了永恒。我们如果得了全世界却失了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耶稣这话啊，非常值得我们思考。所以我们继续往后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，就是无论是比拉多还是众民哈、啊，他们都承认这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甚至在37节、立了个牌子，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这个是挺让我们震惊的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用这样的方式啊，被定死的罪犯啊，囚犯打引号的啊，能够有犹太人的王这样的称呼啊在他头上。这就更神就借着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知道，他就是那一位王啊。所以马太福音是一个王的福音书啊，耶稣就是王啊，无论人怎么待他，他就是王啊。但是人却很可惜啊，大部分呢却是不信的。这当中有戏弄他的兵丁啊，27节到31节啊，也有嘲笑他的、讥诮他的过路的人，39节经过的人。而且这些人呢，我们看见有个共同的特点啊，这些不信的人，就是他们以眼见为实啊，就他认为如果是王就一定要救自己，现在就救啊。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逻辑啊，就如果我们人只是看现在今生的这一点事情呢，会有个麻烦的，就是我所看的这样东西啊是存不住的啊，是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跟着我们进坟墓的。所以他认为呢，耶稣应该为了地上的这个身体啊，免于这十字架的苦难呢，立刻要下来行使他的权力啊，行使他的力量消灭他的仇敌啊。如果不是呢，就不是王。他们不知道呢，王是可以在永恒里的啊。那今生地上的王呢，最终都是要进坟墓的啊。所以在41和42节他们说呢，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啊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这个逻辑是讥诮他的以色列人的，也是戏弄他的兵丁的啊。所以兵丁会给他穿朱红色袍子啊，用荆棘做冠冕啊，都是认为你不是王吗？那你就显给我看。如果我们今天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神呢，我们依然还是属世界的。神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恩典啊，永恒的生命。他为我们的罪，是为我们永恒要受审判的罪，死在了十字架上。这些都是让我们不要用眼见来判断啊，要用信心来领受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啊。盼望我们能明白呀、能避免走这些兵丁，走这些眼瞎的犹太人所走的路啊。那我们今天最后呢，我们来看最重要的这个点啊，就是关于十字架的受难的属灵意义啊。从45节开始，45呢， 从五镇到深处啊，遍地都黑暗了啊。五镇呢，就是五镇到深处，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啊。遍地黑暗就意味着呢啊，神的愤怒临到了。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而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？发生了审判，发生了神愤怒倾倒出来。什么愤怒呢？义怒啊。因为罪人当审判官要把公义执行下去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将罪人的定罪，而且要执行。这些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发生在这三个小时里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，神把光都遮住了啊，所有的光啊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日食，这就是所有的光都没了啊，太阳啊、月亮、星辰都没了。这三个小时里，耶稣为所有地上活过人的所有的罪付上了灵里的代价，付上永恒里被审判的代价。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啊，大到一个程度呢，神把它隐藏起来啊，不要让我们看啊，就如同父母为孩子要付一个极大的痛苦的代价的时候呢，他就不愿意真的让孩子知道了，因为这个代价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所以在46节的时候呢，耶稣大声喊着说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呢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在那一刻呢，神因为他成为了审判主，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啊，就有了这句经文了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呢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在那一刻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啊，被公义的神呢来审判啊，来惩罚，那来定罪啊，这是非常让我们感到难过啊，也感到安慰的啊，因为若没有这样的一个赎罪啊、救赎啊，我们是不可能真的得着赦免的啊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代价够了呢？我们看第51节哈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呢，圣殿里啊，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呢是有一个很厚重的幔子，隔开了什么呢？隔开了外面和里面那个至圣所的约柜，约柜就是神的宝座。人在旧约不能见主的面，因为见主的面就被击杀啊，因为我们是罪人啊，必须要带着祭物啊，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血进到幔子里啊，而且要用香把那个烟带进去啊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我们是罪人。那幔子裂开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跟神和好了。当罪的代价付上了以后呢，我们就与神和好了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啊，极大的好消息啊。所以整个马太福音或者说福音书的最后的部分啊，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啊，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呢、啊。没有这个好消息，我们是没必要去读这圣经啊，我们在地上就吃喝快乐等死就好了。正是因为这个好消息，我们才可能在永恒里有生命啊。这个好消息就是基础，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幔子裂开。神可以和人面对面的有交流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。五旬节之后，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付足了代价，所以神可以长久的跟我们待在一起啊。所以在最后呢，到57节到61节呢，就是一个好的形象了啊。那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啊，有玛利亚，两个玛利亚啊，那他们都是信的啊。约瑟呢是为主安葬，两个玛利亚呢是坐在那里一直看着所有的安葬结束，他们要在复活的第三天的早晨过来第一个发现主复活了，因为他们想来高主。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呢，人会有两个不同的选择啊，我们或者呢 像世界的人一样啊，选择犹大、比拉多啊、兵丁啊和这些犹太人的选择啊，不信啊，骄傲，或者呢选择约瑟啊、两个玛利亚的选择，那他们愿意谦卑相信，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啊，虽然耶稣被钉死了，他们不明白，但他们还是相信。也求主啊，使我们真的面对着救恩呢、啊，神赦罪恩典的宝贵啊，我们说主啊，我愿意要啊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当这礼物做成的时候，如果我拒绝，神怎么赦免我呢？神为每一个人都罪都死了啊，幔子裂开了，但是我拒绝，我不要，我怎么能得赦免呢？求神怜悯我们，哈利路亚。